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正念与人情》更新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真实的故事会，修炼园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正念与人情》更新版。那个人已经说出这样对大法、对神韵叛逆的话，在下面公然和师父对着干，用媒体的名义找学员收集所谓的证据，其视频被特务拿去转化学员，兴风作浪。有学员却用人情去附和，推波助澜，用人心看待政法修炼中出现的困难和矛盾。长期以来，就是有人以人情来做事，用人情衡量事物。所有的一切乱、不好，都是出自于这种人情和出自人情的常人之心。在淘汰即将形成的关键时刻，不要固执人情、常人观念。大法弟子不要成为旧势力要找出来淘汰的人。正念来自大法，放下人情人心，才能生出纯净正念，才能在法中看问题，在大法中实修，履行自己的救人使命，才是真正珍惜自己，珍惜大法。明慧编辑部2023年9月5日发表，2023年10月4日更新。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9月30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游行，游行队伍走过商铺林立的街道，以及著名的地标多伦多大学、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很多人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4年的迫害，他们敬佩学员在强权的威逼、人性的考验下仍选择坚守良知、保持善良，同时人们盼望学员能早日迎来拨云见日、成渊昭雪的那一天。格兰敦说，真善人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功法的理念，但我要用一生去实践，我会上网站了解更多。希杰认为游行传达了正面的信息。对我来说，真善人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遵循的价值。
9月29号，美国资深国会议员、民主党指导及政策委员会共同主席芭芭拉里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深切关注法轮功学员孔庆平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案件。他敦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最强烈的措辞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孔庆平。议员说，根据我的选民提供的消息，2022年10月22号，孔女士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被非法拘禁，目前被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不让家人探视。孔庆平修炼法轮功，他因和平实践他的信仰被无理拘留。我对孔女士在被中共当局监禁期间的健康状况深表关切。
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9月23日和24日参加旧金山中国城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中秋街会，设置了展位，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劝华人三退保平安。两天的活动中，有160名中国人三退。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8月24号至9月3号在胡安巴波罗多阿尔特文化广场举行的第25届圣多明各国际书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人们对中共的暴行感到愤慨，他们表示这是懦弱愚蠢的行为。学校老师卡布拉尔说，我认为这些罪行应该在全世界受到谴责，迫害是不能接受的。
9月28日至29日，欧洲理事会的46个成员国以及部分邻国议会代表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召开年度峰会，当地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和平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欧洲议员共同制止中共，早日结束这场长达24年的迫害。学员在会议中心对面的广场上打出了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横幅，在祥和的音乐声中展示法轮功的功法。
波兰园艺之都斯基尔涅维采市9月16号隆重举办一年一度的鲜花水果蔬菜丰收节，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及政要出席了开幕式，共同观看了大游行，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展示的功法及中华舞龙表演。当法轮功学员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修炼方法，按照真善人的原则练功修身。
欧洲多国法轮功学员9月23日来到荷兰两大城市首都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通过天国乐团的演奏、集会和游行等活动，向当地民众呈现大法的美好，同时也告诉世人24年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呼吁大家共同制止迫害。贾德是大学生，了解到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就此他谈道，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遵循这样的价值，坚持自己的信仰，非常美好。在大学教授哲学的马洛斯了解到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哽咽地说道，迫害真是太糟糕了，那些法轮功学员不该被迫害。
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9月23号星期六下午像往常一样在伦敦唐人街将真相弘法。当天秋高气爽，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街上游人摩肩接踵，展位前人们或阅读展板，或观看练功，或签反对信仰迫害的请愿书。很多民众钦佩法轮功的真善人原则的道德力量。来自约旦的土木工程师艾哈迈德对学员说，我爱中国，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我知道中国政府是独裁政权，所以我100%支持你们。
西班牙巴塞罗那省的法轮功学员9月16日在马塔罗市中心举办弘法讲真相和反迫害征签活动，人们被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所吸引，不断有来往的游客行人驻足观看，有的拿真相资料，有的和学员交谈询问更多关于法轮功的讯息。不少人感叹，真善人真好，我们当今世界正需要真善人。
初秋时节，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风景如画，当地的居民和游客们都在热切盼望着年度盛事普莱节的到来。9月9号和9月10号法轮功真相展位成为普莱节的一个亮点，学员们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美好，讲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接受了多家电视台和新闻网站的采访，向大家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如何修炼，以及修炼给自己带来的身心巨变。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9月14日至16日参加在基辅体育馆举办的健康与长寿展览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学员们在展位上展示了法轮大法的书籍和信息材料，与前来参加展览会的民众交流，介绍法轮大法以及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9月24号在城堡山游乐场举行的2023年有意展览会上展示了法轮功五套祥和舒展的功法， 许多人兴致勃勃地学练起来，并希望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大法的真相。新南威尔士州太平绅士霍恩斯比郡议员皮拉玛利是法轮大法的支持者，他表示，法轮大法是一种自然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的法理在实践中的表现，他们的热诚是全球每个人都应该接受的，他们是如此的自律和严谨。皮拉玛利赞赏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中秋节来临之际，皮拉玛利也祝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中秋节快乐。
9月16日至9月22日，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免费教参加者学练法轮功。这次参加9天班的新学员中，有来自不同年龄层的新加坡本地居民，有通过中国大陆的亲人了解过法轮功的中国人，也有在新加坡才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功的越南人。在九天半的最后一天，新学员们围坐在一起，纷纷分享他们参加九天班后的身心变化，以及他们对修炼的体悟。
2023年9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法轮功学院举办了系列活动，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名青年学生听闻真相后感慨地说，真善忍的道理应该传播到世界各地，希望世界人民都能生活在和平、安宁、安全的环境中。还有人说，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是任何人都不应该经历的，这是非常糟糕和令人悲伤的事情。
从2023年7月到9月，印度法轮功学员们联系了当地各所学校，为学校提供免费教功，有15所学校同意学员来传授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其中纳格普尔有13所，瓦尔达附近有2所。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上千名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参加了学员的教功课程，许多人对功法的奇效以及以真善忍为修炼的指导原则感到惊叹不已。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北京法轮功学员谭守礼被顺义法院非法判刑7年，胡锦凤和陈玉英被非法判刑4年，王润荣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安秀荣被非法判刑2年，吴志明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目前谭守礼、胡锦凤、吴志明、王润荣、安秀荣仍被关押在顺义区看守所。谭守礼去年3月6号在顺义卢各庄被绑架，王润荣、吴志明、陈玉英、安秀荣等人去年7月底先后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顺义看守所。今年4月27号，胡锦凤、谭守礼等人在顺义法院被非法开庭。
湖南怀化市法轮功学员蒋宗慧和钟连聪被非法关押1年多后，分别被非法判刑7年和3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和2000元。70多岁的蒋宗慧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养老金被违法追缴。
辽宁法轮功学员马江去年7月20号在家门口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被沈阳市审核经济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今年8月1号，马江被解入沈阳市第一监狱。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中，马江和多位亲人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妻子吴树燕2013年被迫害致死，岳母吴玉2015年被迫害离世。马江2014年曾被非法判刑3年，妻子弟吴树明曾被冤狱迫害3年，马江的女儿马红阳和女婿赵伟军曾被冤狱迫害1年4个月。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秀英女士因善心告诉一位年轻人保平安的方法，遭到于洪区公检法人员绑架和构陷，2023年8月24日被于洪区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金5000元。王秀英本人已提起上诉，他说，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是好人，没有罪。这是王秀英第二次遭到中共网判。 此前2019年5月30日，王秀英被于洪区公检法人员冤判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蔡宝菊今年2月15号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3月23号他被湖南分局非法逮捕。据悉他被沈阳经济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并被勒索罚金10000元。现在他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
辽宁抚顺市七旬老人王彩云因东州区法院法官张扬和检察院检察官杨坤采用公安部门通过恶意串通而编造出的材料，将有争议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被非法判刑4年，罚金16000元。王彩云老人已经上诉。王彩云多次被非法关押，并在二次劳教中遭受过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2022年5月17日，王彩云在东州区磁沟大集赶集被警察绑架构陷。
广东梅州市梅江区法轮功学员谢汉奎今年2月上旬在一个微信群里仅提到一句话，为什么会有人类，随后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构陷。7月13号遭梅县区法院非法开庭，现获悉已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谢汉奎已上诉。谢汉奎的哥哥谢汉柱原梅县农业局农村能源股副股长，2021年10月20号在梅江区西郊家附近再次被绑架，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50000元。
河北保定市清苑区法轮功学员王艳辉2021年10月被清苑区阳城镇派出所所长王鹏飞绑架构陷，于2023年8月4日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省监狱。
湖南浏阳市今年58岁的王辉强2016年在监狱里认识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开始了解法轮功，出狱后找到法轮功学员开始修炼法轮功，浪子回头脱胎换骨。他去年7月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期已经被非法判刑2至3年，具体情况待查。
黑龙江鸡西市密山法轮功学员赵波于2021年2月下旬被密山市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刑拘，之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2年9月他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密山看守所，8个月后被非法判刑2年，期间家属不能探视，没被通知开庭，也没见到判决书。目前赵波已经被劫持到泰来监狱，狱方也不让家人探视。
四川乐山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何小玲今年9月8号被乐山苏基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当天在乐山市市中区法院被非法秘密开庭，判刑1年8个月，随即被关进看守所。何小玲绝食反迫害，又被送往乐山红会医院，双脚被铐在床上，由警察看守。何小玲现已绝食20余天，每天输液，身体非常瘦弱，令人担忧。何小玲亦上诉。何小玲去年11月2号到乐山绿新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被警察绑架，取保候审回家。
江苏淮安市法轮功学员朱云霞女61岁林凤英女71岁2022年10月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6月7日被淮安市涟水县法院非法庭审。朱云霞、林凤英的子女和聘请的律师一起做了无罪辩护。8月28日涟水县法院对朱云霞非法判刑1年，罚金2000元，林凤英被非法判刑6个月，罚金1000元。朱云霞已上诉到淮安市中级法院。
真实的故事会，作者大陆百姓二平。我小时候上学时爱看故事会，那时的课外读物不多，而且人们的道德还不错，里面的内容都比较健康，所以父母就允许我看了。 随着人类道德的下滑，渐渐的我不看了，因为故事会跟社会一样被污染了。我改看一种大本杂志，也只是看看其中有关教育方面的内容。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那个杂志我也不看了，因为发现写文章的人思想扭曲，明明自己的孩子死于中共的豆腐渣工程，却还歌颂中共，我接受不了。一次去我姐家，正巧她的中专同学小慧也在。以前念书时，小慧去过我家玩，称我为二姐。她说，二姐，给你看一本明慧期刊，里面都是故事。我一听是故事，赶紧接过来。那篇明慧期刊中文章的标题是《欺骗了四代中国人的谎言》。看完后，我惊呆了，走到小慧跟前说，这里说的要都是真的，共产党不就完了吗？小慧说，全是真的，法轮功讲真善人，这是全世界人都能看到的真实故事。当时我的心情无法形容，叹自己白长的脑袋，半夜鸡叫如果是真的，那半夜下地干活的长工不就都是盲人吗？黄继光中弹后还能移动去堵枪眼，都被打成蜂窝没了还能扔手榴弹，只能说明黄继光是个机器人。我咋就从没想过故事是假的呢？以前我姐跟我说过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事，我还说我姐，你也不练法轮功，别参与政治。这本真实的故事会让我从梦中醒来，中共太可怕了，不能与他为伍。我立刻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在此谢谢法轮功的故事会，法轮功真相里面的故事偏偏使我受益，让我看到了真实的太阳和月光，看到人间真实的一切，看到灾难中逃生的路。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把握住正念很重要，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日。我在大法中风风雨雨修炼了28年了，修炼中的关关卡卡无不渗透着师父的苦心，我体会到了修炼路上的不易，同时深感正念的重要。今天我把修炼的体会说与同修。一，正念在第一时间很重要。最近我周边一些同修出现了病业，也有几个相继离世，由于他们的离世给本地救人造成了人员的缺失，使他们的家人亲属失去了对大法的信心，甚至有不再相信大法的负面想法，本应得救的人又被推回去了。看到听到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这些出现病业的同修多数是进过京、宿过江、坐过冤狱的人，在大风大浪中都闯过来了，却在旧势力的小河沟里翻了船。我为他们惋惜，更为影响救度众生而痛心。我也曾帮助过有病业的同修，发现这几个同修的共同点都是在第一时间没有把握住正念，让旧势力顺势往下拖。举个例子，有一位同修各方面都很精进，有一天我去他家，他的家人告诉我他住院了，我很吃惊，跑到医院看他，询问怎么回事，他说，这几天不爱吃饭，孩子们孝心说上医院检查一下，拗不过孩子们的劝说就来了，这一来事就多了，检查出脖子根有个结节，这个结节不手术会影响什么什么，在手术结界时又发现了旁边又有个什么东西，不拿下去会怎么怎么样。她丈夫说， 回家观察几天。可是没几天的功夫，同修又出现了呕吐，吐得很厉害，又被儿女送进了医院，说是肠梗阻，做了手术又出现了尿毒症，还得每星期透析一次。透析三次后，人不但虚弱，身上的皮肤也成了老干树皮一样的褶皱。同修们知道了，去医院与他切磋，把他从医院捞了出来，和他一起学法练功向内找。现在同修恢复正常，又投入到了救人的洪流中。同修的这些表现中，我觉得同修在第一念上没有把握好。一，不爱吃饭应当成好事或净化身体的表现，或向内找，否定儿女在情方面的干扰。二，医生发现的那个结节应否定它，相信师父会给调节好的。三，听大夫说结界旁边那个不好的东西应该立即否定，相信自己身体细胞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不会有不好的东西。四，遇事要有悟性。她丈夫说回家观察，实际是师父借她丈夫的嘴给她时间向内照，提高悟性的。五，后来的呕吐应当认识到是净化身体消业。师父在转法轮里讲，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一路上尽找厕所，一直找到家。六，透析时大夫告诉不喝水，不吃这，不吃那，实际是旧势力设的步步陷阱，用身体拖垮意志，最后毁了你。作为大法弟子，观难来时，第一念就应该站在法上。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说的是千真万确的，我有亲身的体验。在我46岁那年，月经时间长，血量大，我以为快断经了，没介意，后来渐渐加重，严重时不能出门了。丈夫说，去看看吧，你不打针吃药就检查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说不去，医院会查个啥，这也不是病，是净化身体，你上班吧，别管我，我有师父管。他宁不过我，就上班了。以前不会修自己，但就凭信师信法的正念去扛。一天旧势力下手了，趁我丈夫外出不在家，我流了大量的血，脸色苍白，浑身无力。我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屋里很静很静。我听见自己往下流血的声音，就像自来水淌的小水流，既快又顺溜地淌着。一会儿的功夫，我感到胳膊似乎往起抬，接着半个身子慢慢往起起，有种飘飘的感觉。此时我的意识清晰，马上意识到这是不是元神离体的感觉？不行，我不能走。我走了，家人和所有的亲戚会对大法有怀疑的。想到这儿，我用全身的力气挣扎起来，头脑中还想着，我不能用这种形式破坏大法，我得跟师父做大莲花回家。我努力坐起来，让自己振作起来。到洗手间处理完后，我无力地靠在沙发靠背上。十多分钟后，感觉血不流了，坐直了，感到有劲了，我知道没事了。后来学法时，知道对照自己了，找出了许多执着心，怨恨心，抱怨心，看不上丈夫的心，脾气大，挡文化等等。我逐渐地用法理修正了自己，流血的事不治而愈。说到这些，不是要说我修得好，就是强调正念的作用。此文提到的同修，不也是在正念下不再做透析，信师信法，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样的正念下好起来的吗？可是另一同修，他说听儿女的，结果同修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帮他，他就是正念不强，病情总是起起伏伏，最终因病业走了。 师父在红银三一念中说，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二，做好人修善要有原则。下面是我看到的几位同修的现象。有些同修，尤其老年同修，在当今社会道德普遍下滑的环境中，不辨对错好坏，一味顺从儿女，有的情放不下，总有操不完的心，有的对子女的不孝一再的忍让，不能以传统道德教育子女，要求子女，只想自己修善，却让他人造业，舍不得让孩子吃苦，无意中把孩子养成靠老的习惯，不能自食其力。对种种的不良现象，不认为自己教育的失败，总觉得这是做好人修善。有的大法弟子的儿媳一心想把婆婆的工资卡放自己手里，婆婆不给，儿子就买车，直接打电话让老妈还买车的贷款。作为婆婆的同修，心性关过不去就生病，一会儿就说明白了，反正钱带不走，舍了，可是又做不到彻底舍，所以今天有病，明天出事，几年下来，现在也上不了街讲真相了。中共邪党对民众的迫害历来是株连九族，听派出所接到人员一说练法轮功影响子女，或子女闹腾，自己就签字，就不站在修炼的角度上想想是否真的对子女好，这是修善吗？无论谁施压，都是邪恶背后支撑的，用正念消去背后的东西，一切都是顺畅的。举自己的例子，我被迫害四年，从监狱刚回家没几天，有一天儿子来我家，说他和媳妇闹意见了，让我去看看他媳妇。我去儿子家进屋一看，儿媳妇哭得直抽打。我问怎么了，他说，你练法轮功会影响子女，你要练我就把孩子做了，如果孩子不做也不用你看，要不就和你儿子离婚。我说是为这事，心想孩子生了是我的孙子或孙女，仁义礼智信必须告诉他，就说孩子做不做是你的权利，离不离婚是你俩的缘分，谁也干涉不了我修炼。说完我就走了。当时我认为是旧势力利用他威逼我。我刚到家，儿子就来了，生气地说，你说什么不给看孩子，你们这不是逼我吗？非这样我就跳楼。我说你跳吧，挑你最喜欢的地方跳。他转身就走了。他爸爸担心怕儿子真出傻事跟出去了。过了一阵子，老头回来说，儿子去买羊肉去了，我在他家和他们涮的锅子，饭桌上我告诉他们，你妈一身病都好了，是大法救了他的命，他不会离开大法的。此事就这样过去了，背后的东西灭掉了，他们也支持我修大法了。事情过去了，我也在思考，由于我的脾气不好，当时是有些不善，但我当时脑袋反映出师父在《红银二天佑清》中说的，横扫乱法烂鬼，别说慈悲心淡。大法是有威严的，有大法弟子的威严在，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才不敢动你。我们是学大法的，修心升华的，不好的风气不能符合它，不能推波助澜，不但我们做好人，也让世人明白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那才是真正的修善。再举一例，我被迫害后回家，母亲有病，生活不能自理，我把她接到家中照顾两年后，母亲去世了。母亲刚入土，我回到家中，我大弟媳领着我小弟来算账要钱，我耐心地和他们算完账，我说话了，账算清了，你们清楚没剩钱我还搭钱了吧，今天我要是不修炼，凭我的脾气会和你们大干一场，今天不和你们干账，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都是不孝之子，你们看重的是钱，对老人应花的时间精力心思你们有吗？你们不但不照看，就是逢年过节都不来看看老妈，你们理解吗？子女再不孝也是母亲身上的肉，她不惦记吗？ 你们都是有儿女的人，给儿女留个什么形象，怎样做人，思量思量吧，要回归传统，做有孝道的善良好人。听了我一番话，他们深表歉意，表示今后好好做人。我的体会是，对家人中不正的风气，不善良的行为，要给予指正，这是善的原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何时何地都要信师信法，作者天津大法弟子银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9日。在修炼的初期，我和同修切磋时，同修讲了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有一次，师父叫一个弟子去提一个箱子，弟子看那箱子很大，就迟疑了一下，师父看着弟子说，提吧，不沉。弟子提起箱子，真的不沉。我从中悟到，师父讲的每句话都是法，师父说不沉就不沉。有一次，我开车送一位外地同修回家，当地同修讲，有两位同修被邪党绑架，在送往监狱的途中，警察去吃饭，一个同修说我要走了，另一个同修说我也走，两个人一抖了手铐就都开了，两人都走了。这件事让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就用铁链子锁上吧，等家人走了以后，一抖了铁链子就开了，管也管不住他。十几年前有一次，我被邪党绑架到看守所，我想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得出去证实法，于是就求师父加持我。一天，牢房的水管坏了，由于修水管，牢房的门一直没锁，我想师父给我的机会到了，我就在心里求师父保护，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走出看守所的几道大门，出了看守所就遇到了同修，就像专门来接我一样，把我送到安全地方，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一次在给人修理太阳能时，手被玻璃划了很深的大口子，血流如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我想既然脑袋都能回来安上，这点小伤算什么，快点长上吧，那口子很快就长好了。前些年有一次，我和妻子同修去发真相资料，发完后往回走时，发现有许多摄像头，我也没害怕，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他的翻转速度超过每秒24格，他把照到的东西印到镜子上，翻转过来叫你看，再翻过去之后就抹掉了。我就发正念求师父把我们的影像抹掉，让邪恶的人看不见，我们真的就很安全。有一年夏天，我们当地的同修被警察绑架，同修们都到看守所外近距离发正念营救，我来到看守所外的小树林里发正念，但是这里很潮湿，小虫子、苍蝇、蚊子很多，还有叽叽喳喳的小鸟叫个不停，发正念难以入境。我发正念，小鸟不叫了，可是虫叮蚊咬，让人静不下来。突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入我的脑中，大家可能听说有这样的功夫，在小说中写到什么金钟罩、铁布衫、百步穿杨轻功啊，有的人可以高来高去的，有的人甚至可以遁入另外空间。我马上悟到，师父赋予我们这么多神通，其中就有金钟罩、铁布衫护体，我一下子就静下来，发出强大正念，铲除邪恶，营救同修。其实在修炼的路上，当我们遇到磨难时，我们能否运用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与智慧，也是对我们信师信法的检验。就像明慧网上同修在金佛这篇文章中讲的故事，有两个去西方拜佛的人在半路上遇到一个屠夫，说你也和我们一起去西方拜佛吧，
屠夫说，我的身体太脏，那么把我的心带去吧。说着就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两个拜佛的人。当两个人见到佛时，佛让他们俩跳到油锅，两人迟疑，就先把屠夫的心扔进油锅，接着出来一尊金佛，他俩一看也跳了下去，结果却飘上来两根油条。我们在修炼中一定要不打折扣的信师信法，才是师父的真修弟子，才能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低沉，不要迷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日。今年以来，我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迫害，一时间黑云压顶，使部分同修不知所措，不少同修放缓了修炼的脚步，有的同修直接坐待观望，严重影响了当地同修救度众生。大法弟子不能在磨难中磨砺自己，不能在修炼的路上跌倒了爬起来，那么迫害就是毁灭性的，这不是师父要的。师父要我们在老君的炼丹炉里锤炼成钢，而不是要我们在磨难面前萎靡不振。磨难中是师父在保护着我们，我们应该及时向内找，赶快提升上来，迈开脚步，坚定走正，走好今后的修炼路。修炼中有苦有磨难，但是再苦再难，能走过来，其结果都是好的。现在这一阶段，在同修中出现了四种情况。一种是，迫害发生后，有的同修赶快找家人了解情况，赶快督促家人去要人等。一部分同修在背后默默地做着营救同修的事，艰难而智慧地跟家人联系，及时曝光邪恶的迫害，及时联系正义律师，使有的同修更加知道怎么样反迫害，尤其及时曝光邪恶的罪行，极大地震慑了邪恶。第二种是，当地一个 W 同修，平日里正念正行做着三件事，这次迫害发生后，他自觉默默协调整体，顾不上吃饭，也把证实大法的事做好，使他能够联系到的同修都能及时发正念，清除邪恶迫害，不然这些人都不会上网，都不知道发生的迫害，当地就一时很难形成整体。除此之外， W 同修鼓励他们按部就班地做着证实大法的事，绝不能因形势严峻停止救人的脚步，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他们那一片一如既往地做着三件事。因这次迫害，好几个资料点被破坏，有的同修就没有了资料来源。W 同修马上根据情况协调，让会做护身符的同修保质保量做好护身符，让会打印资料而不会做护身符的就专做资料，这样就保证了他那一片同修能正常地讲真相救度世人，同时他突破了怕心，以整体为重，以救人为重。有个同修这次被迫害，师父保护了这个同修的若干资料， W 同修就到这个老年同修家，把他家的真相册子和单张等资料都拿出来，很快都发送到众生手里。第三种情况是，遭受迫害的同修心理阴影较大，这部分人占多数，因遭受迫害，家里人都跟着受惊受怕，街坊邻居都不理解，明白真相的也不明白了，反倒说修炼人自私，不顾家人感受等等。迫害的阴影如同巨石压在被迫害的同修的心口，有的家里人都白眼看待同修，有的家里人都指责同修，劝说同修不要往外跑，
有的同修在街上见到别的同修都不敢说话等。这些同修在压力下心情有些沮丧，不能安心学法，甚至学法很少很少，证实大法的事做得很少，甚至还没开始做。在修炼上，这不是消极低沉了吗？这不正中了邪恶的招了吗？第四种情况是，同修没有迫害时，个人学法练功还可以，但是基本不做大法救人的事。这次迫害没牵扯到他们，他们深感平安，他们的家里人更是感到挺好，他们可以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对家里人要求严格，所以没出事等等。他们不是在整体出现问题后反观自己，不是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个例子，没有把同修的被迫害感同身受，抓紧学法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而是更加放松了修炼，不做救人的事干什么呢？坐街上同常人聊天，在时间上陪了姑子陪和尚，陪了星星陪月亮，一天到晚的聊呀聊，目的是在证实他不会像有的同修那样把三件事看得那么重，该玩时玩，该耍时耍，把大量的时间用在陪常人聊天上，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围着家人转上，这不是迷失了吗？师父的最近讲法，我悟到不只是对个别人讲法，是对修炼整体讲的。从表面看，在同修眼里，我是比较精进的那种，可是我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感觉师父的讲法对我是当头一棒，我感到师父是在说我，同时也是在说若干同修。今天我是想借明慧一角来反映一下当地部分同修的情况，我想在别的地方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希望第三种、第四种情况的同修赶快纠正修炼状态，赶快调整好自己，赶快多学法，多发正念，赶快赶上正法进程，兑现誓约，不让师尊操心。我写此文章，既是提醒同修，也是在鞭策自己，因修炼层次有限，有不足之处，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我指出同修不足时，人家为什么不接受，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8日。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是遇到问题不向内找，不修自己，总是向外看，去要求别人，指责别人，带着怨气去告诉别人，所以人家接受不了。本来早想写出此文曝光自己的不足，由于受各种观念的冲击，迟迟不想动笔，但想到自己的责任，我要写出自己的心得与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我去给同修送明慧周刊，看到他的手机在他身边，我提醒他把手机放到别的地方，他不听。我多次去都是这样，有时去他家，他拿着手机给我开门，有时手机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下周多打几份周刊，我多次提醒他注意手机安全，他都不重视。其中有一次，他在电话中要我为他做多少份周刊，被我制止。见面后我告诉他不能用手机联系，最后这次去给他送周刊，他说下周别来送了，怕心那么重。我也知道他给别的同修送周刊也带着手机，说也不听，为了安全我停止了与他联系。过了一段时间，我去 A 同修家，他说你看了明慧编辑部的文章责任了吗？我说看了，当时我也认识到自己的不对， 没有对同修负责，让人家好几周没看到周刊。同修跟我交流，最后商量决定，我给另一位男同修送周刊，让他帮助传递。中午发完12点正念，我去那位男同修家。同修很热情，我说你能不能给同修送周刊，他说行。我小声说，把门关上，注意手机监听。他说没事，不用怕。我去把门关上了。这样去了三周，我都要同修把门关上。他生气地说，哪有你这样的，上别人家要求别人怎么做。当时我也不高兴，我对他说，你不注意安全，下周我不来给你送了，你自己去找吧。回来后我又找 A 同修说，他不注意安全，我不去送了。同修耐心劝我向内找。我心里想，明明是他们不注意安全，他们不对，还要我找自己。那一刻我感到很苦很迷茫，不知怎么做了。最近我学习了师父讲法，我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工作方法有问题，或语气不善。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知道这位学员和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他们对手机安全问题都不重视。你一说让他注意手机安全，他就说我太过分了。当然这里一定有我要修的东西，如提醒别人时说话不善不纯，感觉自己高高在上，法理认识的比别人轻，没有和风细雨的告诉同修。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现在主要是监控监听。我不能怪同修对我生气，这其中一定有我要修去的东西，我修去的人心。我要在这种情况下找出自己的不足，在法中升华上来。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怨不怨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事不怨我呀。学完师父这段讲法，我已泪流满面。我悔恨自己这么多年不会修，不会在矛盾中找自己，而是找别人的不足，没有在过程中修自己。读了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感到了我错过了很多师父为我提高而安排的机缘。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弟子一定遇事向内找，修自己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